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愿上帝的平安和喜乐时时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特别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觉得每一次和你分享的故事就好像一份礼物，每个礼物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它特别的祝福。当我们放轻松，用耳朵，用我们的心灵来聆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故事中所传递的那份美好和祝福将会进到我们的里面，而奇妙的改变就在这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你相信这奇妙的事将发生在你的生命里吗？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云彩飞扬的故事。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柴怡安，她是一个个头很小却活力十足的女生，她非常喜欢交朋友，很喜欢帮助别人，朋友都说她像一颗续航力很强的电池，有用不完的电力，总是充满活力和笑声，跟她相处呢，你就很开心，见面的时候她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可是啊，难以想象的是，怡安以前是一个很容易紧张、很内向，而且极度完美主义的人。在过高的自我要求背后是很深的自卑感。他很想交朋友，很渴望和人有亲密的情感关系，却很害怕受伤，害怕表现不好，而不敢敞开自己。所以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的不好，他好希望改变性格，却很难做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我真的很想改变性格啊，我甚至痛恨自己性格中的某一个部分，我试过各种的方法，却觉得改变好难啊，谁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彻底的来改变我的生命呢？怡安说，他的改变是来自于一份永恒不改变的真爱。到底这份真爱从哪里来？我们可以如何获得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柴怡安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柴怡安。怡安，欢迎你。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柴怡安，
很欢迎你来上云彩飞扬。今天要来谈谈你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现在的家庭啦，你的生活啦？还有，我知道你从前做一个很特别的工作。
我们现在是一家四口，之前的工作是做婴儿按摩。那是为什么是之前的工作？是因为现在有了孩子，所以就全心的在家里照顾孩子。是双胞胎，所以就必须要把所有的工作都先暂停，然后在家里当全职的家庭主妇。
在领养的过程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就如果说我们也要领养的话，
如果要领养的话，不同的机构他们有不同的做法，可以去听听看说什么样的机构比较适合你们的家庭。那像有些机构他们可能比较谨慎，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做 paper， 更多的时间会让你上课，在媒合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些是可以让你看照片，那有些是可以让你挑孩子，有一些就不行。那所以就看每个家庭他们不同想要的需求是什么。那有些家庭会想说，诶，我想要多一点时间做预备， 那像我们的这个机构就是它是花三个整天上课，那我们会觉得这样子我们比较喜欢，很多夫妻领养的夫妻在一起，我们大家一起讨论所有关于领养的事情啦，人生家庭啦，孩子到我们家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那这样子的方式我们是喜欢的。门槛的话就是他会有，譬如说他想要知道我们要去申请良民证，像这种东西，财力证明啦，好，那双方夫妻的父母是不是都同意。
那你跟先生吴弟兄两个人去上课程的时候，有发现说，诶，其实观念是不太一样吗？
差非常多差异很大，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比较严谨的家庭，我出生于军人世家，所以比较严谨。先生他出生于艺术家家庭，他们的家庭是非常自由开放，所以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平常生活就有很多的摩擦，更不要说教养孩子这方面，哇，可能我觉得不行不行一定要怎么样，他就觉得没关系啊，这样也可以。对，所以在讨论还没有真的孩子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些些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一个问题可以讨论个半小时一小时都讨论不出结果这样子。孩子真的到的时候，其实我严谨的个性就会更明显，他自由的个性也会，我会觉得我会更认识他。到最后我就想，那孩子他带的时候我就不要想太多，因为我相信他是爱孩子的，那孩子我带的时候他也不要想太多，他也相信我是爱孩子。
在还没成为家庭主妇以前，你是做婴儿按摩跟婴儿游泳的工作，这个很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婴儿按摩主要就是啊，帮助孩子从刚出生开始其实就可以做按摩。孩子在出生之后不久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肠绞痛啦，或是胀气的状况，那我们可以透过按摩好让孩子比较舒服，那也可以让孩子比较好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跟主要按摩者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按摩的时候必须要全身的衣服都要脱掉，所以每一个人的触感体温都不一样，然后给孩子的东西也不一样，按摩的过程的力道啦，或是讲话啊，声音都会让孩子对于按摩者更加的熟悉。那婴儿游泳呢，是三个月开始可以做游泳，那游泳当然就是知道说，诶，可以让孩子运动啊，那我们的游泳是没有用任何的辅助，父母亲或是主要照顾者带着孩子下水，开始慢慢的让孩子熟悉水性，教导孩子如何跟水相处，然后到长大他不怕水，好，那主要是万一以后他去游泳啦，或者去玩水遇到了什么状况，他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处理，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
医学报道告诉我们说，小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待在羊水当中，所以是不是婴儿生下来他们本身就具备水性呢？就你在带领的过程。
对，通常就是大概就是八个月以前，他的舱门还没有关起来的时候，嗜水性会比较高，那八个月之后可能嗜水性会慢慢的减退。舱门就是头顶的地方有一个软软的地方，
婴儿生出来的时候会软软会动的地方，
对对对，
是不是
那个叫做舱门、
哦、
通常孩子在八个月之后慢慢它会合起来。对，所以八个月之前嗜水性是比较高。
哇，想不到婴儿按摩跟婴儿游泳是这么专业的一个工作领域耶就是非常的特别。那怡安，你刚才有提到说，你说你是出生在比较严谨的家庭，军人世家，我们来谈谈你的成长背景。
我爸爸就是很严谨的人。多严谨呢？杯子喝完水，杯子要放回原来的地方，一定要喝完它洗干净然后放回原来的地方。那对于孩子来讲这种事情是很困难的，因为有时候倒了一堆水然后喝了没几口，别的事情一吸引我们就跑掉了，那水就放在那边。所以从小就是这种小事情，拖鞋啦，左脚跟右脚一定要放好，左脚就是左边，右脚就是右边，以至于我从小就被教养成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所以我对于小事情我就是很容易的去观察。妈妈的话就是家庭主妇，就是她是比较顺服爸爸的，所以她也是会跟着爸爸的脚步走，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是这种严谨的。其实事实上我的个性好像没有那么严谨，所以常常就会犯错。那犯了错呢，爸爸就会生气，那爸爸生气的方式可能就是会骂啦， 有时候会生气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打我们屁股之类的，所以小时候就常常会觉得很紧张。
你们家几个小孩？
我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所以我排行老二。
三姐妹？
三姐妹。我觉得我们在家里我们三个都是儿子的，就是爸爸对于我们三个就是教养方式就像是在养儿子一样。那他可能也是希望说，诶，不管男生女生可能都是一样，主要是因为爸爸以前就是在军中，他今年92岁，所以他是打过战的人。在打战这里面，他所有接触到的都是男生，他也不太会有接触到女生。那现在就是有了女儿，他可能也不知道如何跟女孩子相处，就会拿军中这一套来放在家庭里面。对，那所以就会变成我们就像是天天都在当兵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紧张。从应该是说眼睛睁开开始就要清醒，整个头脑都要很清醒，记得就是一起床就要先磨墨，磨墨是要让我们安静心，然后想想看今天要做什么。
每天早上都要磨墨？
对，我们每天早上4点起来磨墨，印象就是磨到6点，出去运动回来吃早餐，然后上学，然后晚上大家一起看个连续剧，然后8点就要睡觉。国中就没有再磨墨了，可是国中是也是一样8点要睡，
就是很严格的遵照爸爸帮你们定出来的那个行程表就对了。
是
那以前你跟爸爸的关系怎么样呢？你有跟他吵过架顶过他嘴或什么吗？
大概到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顶嘴了，吵架一定会，因为到那个高中那个时候对于一些想法就会开始讲出来。我知道爸爸老了，然后我也会很害怕说，哎，爸爸随时会离开我们，但是心里的那种压抑是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就变成在家里的关系大家都很紧张。那有时候爸爸就会觉得啊，你们长大了会跟我顶嘴了，然后会生气啦，会什么，爸爸就会很沮丧，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就会变成我很想要跟爸爸沟通，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沟通，所以什么事情就变成一直压抑压抑，到最后受不了了就直接爆出来。所以家里的关系就是常常就是在爆炸的状态。
你刚才提到爸爸严格的教导造成你蛮容易紧张的，非常会关注一些小细节，除此之外呢，你觉得还带来什么影响？
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所以以至于我对很多事情就会有很多极度的要求。
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是是是，完美主义的要求。我先生常跟我说，我觉得你凡事都要做到100分。我说没有，我没有要到100分，我只是要到刚刚好而已。他说你的刚刚好就是别人的100分。对，所以就是变成其实我自己在当中我自己不自觉无形中成为别人的压力，但是我自己不晓得。
是，那你觉得这方面的性格有没有影响到人际关系啊？你那时候在学校跟同学的互动怎么样？
哦，这个就是影响很大耶，因为我变成说我没有办法很敞开的去面对别人，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在那个被骂的状况下，所以我很怕我对同学怎么样我会被同学骂或是说被排挤，所以自己本身不是很敢表现自己，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变得自己其实很不认识自己，别人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常常就是会模仿别人，所以以至于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终于放松了，我一个人，可是我又很期待可以跟别人在一起，我期待可以进入团体生活，但是我又很害怕团体生活。
觉得学生时代很需要同侪的，需要遇到一个伙伴可以来陪伴我们。还没有进录音室之前，你有提到说国小的老师是何美义老师。
是，
何美义老师也是我们云彩飞扬的其中一位见证人，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他当时都怎么样教导你们的，有没有带给你什么影响？
哦，记得老师就是常常会弹钢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老师总是会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啊，你可以再加油，或者说没有关系，你就是这样子做你就会越来越好。印象中就是老师常常都会跟我们鼓励我们，就没有关系啊什么。那跟我的原生家庭差很多，我的原生家庭是凡事就是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做得很好，那如果没有做到好换来就是责备，而不是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再加油。这个老师让我印象很深。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老师个子小小的，那我的个子也小小的，所以就觉得非常的有亲切感， 跟老师很亲近的感觉。
记得何美英老师她有出一本书哦，在书里面有谈到她自己的生命改变的过程。怡安，我知道你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怎么样开始出现个性改变的转机呢？
我想个性改变的转机是在大学的时候开始，真的有很大的转变。那主要是因为进了教会之后，慢慢的改变是越来越大。就像我刚刚有聊到说，其实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其实自己是很没有自信，可是在外面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没有自信这件事情。别人看到我的时候都看起来我很快乐，但事实上我并没有真的很快乐。一直到了进了教会之后，然后参加了小组的生活，我相信他们一定也都认识这样的我，但是他们对于这样的我，他们是完全的包容接纳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在教会跟在小组里面，我慢慢的可以学习敞开我自己，然后聊一聊自己的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去小组的时候，人家都会说诶，刚进教会啊就会很感动，可是我是很感动，但是我不敢哭，我几乎都不会哭，而且我都不会开口说诶，我需要什么帮忙，我都不会讲。到很后面慢慢慢慢的那个墙就是被爱包围，他那个瓦解之后，哇，最后就是常常会掉眼泪，因为很感动，然后就情不自禁会掉眼泪，性格上才开始转变，然后慢慢的也在这当中更认识自己，学习接纳自己。
大学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信仰吗？还是以前也曾经有接触过？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妈妈他们就是第一次接触信仰。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触的？
哦，非常特别，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去河堤散步，就看到一只狗非常的可爱，爸爸就跟这个主人说啊，你的狗好可爱哟、哦、然后那个主人就说啊，你喜欢啊，那送给你啊。所以那只狗后来就在我们家，
这么直接。
对，然后就送给他。他说可是我有一个要求，你可能每个礼拜天都要把它带来教会，让我看一看这只狗你们养的如何。爸爸就说好啊，没有问题。所以就变成他们会带狗去，但是最后就变成我妈妈带狗去，爸爸就没有去。所以妈妈因为要带狗，所以就带着我们也一起去。所以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们就因为那只狗所以去了教会。妈妈的信仰很坚定，然后认识了之后她就觉得这个就是她要的，所以她就是一直都会带我们去教会，一直到高中她还是很坚持我们都一定要去教会。对，
那妈妈接触了基督信仰之后她有什么改变吗？
以前的妈妈比较是逆来顺受那一种的感觉，她很辛苦。进了教会之后，我觉得她开始感觉上她会比较交托，有些事情会比较交托，她就不会那么忧虑，常常很多事情他就会说那不然就只能祷告咯。要不然以前以他的个性他就会很焦虑，他说怎么办，然后就一直想说那现在这样子该怎么办，现在这样该怎么办。他焦虑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看，其实我们也会很焦虑，因为我们是孩子，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反而让我们更焦虑。再加上我们这样子的家庭，导致于说当妈妈焦虑的时候我们会生气，孩子会因为不知所措而生气，然后家里的气氛就非常的糟糕。
所以妈妈信主之后学习交托她的忧愁。
对、
嗯、那你自己呢？你当时跟着妈妈一起进去教会就稳定去教会了吗？
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去教会是觉得蛮好玩，因为那时候才小六，所以还在主日学里面很喜欢，然后去吃吃喝喝玩玩这样。后来到了国中，我变成我是陪妈妈去教会。那到了高中，我一样就是陪妈妈去教会，我的人在教会，可是我的心可能在别的地方。 自己想自己的事情，或是带纸啊笔啊做自己的事情。对于信仰，对于教会生活，其实人在心不在。
在教会里面有感受到教会弟兄姐妹对你的关怀吗？有没有什么跟你很好的朋友吗？
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他们现在都成为传道人，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关心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不了解教会的生活，也不了解他们这些人，所以对于他们的关心，也就是就像我刚刚讲我的个性一样，我是不敢敞开，不会说太多自己的事情。跟着妈妈是到高中18岁满了，觉得啊，我总算可以不要再去教会了。
18岁之前没有想过说我要离开教会，我要拒绝我妈之类的吗？
会啊，可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我很想，但是我可能不敢讲，我会压抑，我就一直压抑。我会边走路，然后可能走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去教会走路很慢，就是要拖时间，想办法把这时间拖掉。但是我觉得我妈也很了解我，所以我妈妈就是也不会太多的催我，但是就是偶尔会讲说，诶，你要走快一点，要走快一点，有点是心不甘情不愿，每个礼拜就是拖着拖着拖着这样去教会，
一直持续聚会到高中三年级毕业。
对，那时候觉得我终于可以不要再被这件事情管束，不要去教会了。因为家里离教会走路半小时，我们就是每个礼拜这样走，来回走一个小时，那时候真的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我感谢我妈妈那个时候的带领跟坚持。但是在那个当下呢，妈妈就有祷告，因为她知道我们不想走路，所以我妈妈就祷告说，诶，希望有一个教会就在我们家附近。三年之后我们真的有一个教会就在我们家的巷口，那一年是我19岁那一年，所以我18岁结束，19岁我就换教会了，就一直都在这个地方聚会，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去了这个教会，我刚刚有讲到说其实我很害怕团体生活，但是他们好像似乎了解我这个部分，所以他们对于我的关心是一对一的。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是有轮班的，可能礼拜一是这个人，礼拜二是另外一个人，礼拜三是谁，而且都是固定的哦。每个礼拜三这个人就会打电话跟我聊一聊，跟我出去然后走一走这样子，所以慢慢的在这样子不同的人有一对一的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我对于这个教会才慢慢慢慢的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心也才慢慢的稳定下来。那我的受洗也是一个故事，就是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不够完美，我觉得要完美的人才能受洗，所以我就是看别人受洗我都会觉得很为他们高兴，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受洗。然后一直到我大三的那一年，教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妹妹，她也叫以安，可是她姓陈。这个妹妹她要受洗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周报上面打成我的名字，妈妈就说，诶，你要受洗啦，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受洗，其他的朋友啊就是小组的人都非常的高兴啊，就说哇，我们为你祷告了好多年哦，你要受洗咯。说没有诶，我没有要受洗，可是因为那时候教会都传开啦，大家都知道我要受洗，我完全没有办法说不是我，而且周报上就是我的名字，好吧，我就只好就真的要受洗。那要受洗之前其实心里非常非常挣扎，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完美，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有把这样子觉得不完美的这件事情告诉小组的人。后来我发现我讲了之后我很后悔，因为我就让他们知道 我就是这么害怕，然后以至于我在那段期间就是要受洗前一个礼拜我就没有去教会，我也没有去小组，因为我实在太害怕了。后来他们就发起说要为我进食祷告，然后一直到要受洗的那一天，当下受洗完之后，哇，我整个人就觉得很轻松而且很快乐。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唱一首诗歌，他的诗歌的歌词大概就是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他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搞不清楚那个音乐从哪里来，因为我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心里想说若不是这样子美丽的错误，我想我可能到现在都不会受洗。
美丽的错误，圣经说他是不误事的神，神的安排总是美好的。我知道在受洗之前你还有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大专灵修班，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你在这个活动里面有什么学习？
大专灵修班我记得好像是3到4天的外宿行程， 我那时候去大专灵修班不是因为我想要灵修，而是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家了，可以去外面住四天。那没想到去那边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别人在唱诗歌，我可以在下面吃东西的那种。就后来才发现哦，唱诗歌他也会讲信息，但他很多时候都是分小组讨论你今天听到的信息是什么，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功课。那每一次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就是面对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的安排让我在这样子的灵修班里面，大概一组大概就是七个人，但是他们有三个辅导，所以就变成有点像一对二，就是非常非常小而且很细的这种分法，以至于我愿意在这个灵修班当中敞开我自己，就聊一些事情，然后慢慢的在这四天当中，我觉得自己被接纳，然后在当中也更多的认识自己，然后透过很多的每一天的诗歌啊，每一天的信息，让我觉得我真的是有吸收到这些东西，以至于我觉得我似乎是真的是可以接纳自己，我是可以被改变的。他们是真的关心我，这里真的有一条让你可以走的路。圣经里面他让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做，他是可以让我知道这条路是对的。就以自己的个性来讲好了，圣经上就是有说你可以把你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但如果不是这句话，我觉得我可能会一直的很焦虑很焦躁。如果是这样子可以交托，我就会试着跟上帝说，主耶稣啊，我今天可能要去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我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喜欢我，但是可不可以请你让我知道说我可以不要这么焦虑，因为我知道你看我的方式跟别人看我的不一样。当我愿意敞开然后学习跟神讲我自己心里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真的是比较舒服比较舒坦，不会这么的紧张，事情就会慢慢的变得不一样。我会觉得哦，原来这个就叫做交托，原来这个就叫做学习依靠上帝。那我觉得每一次在小组的过程当中，他们大部分都是倾听我的故事，然后或是聊一聊，有些像小组中都会讨论一些问题，那有时候我就会讲出我的想法。也许我的想法有时候会有一些消极或是负面，可他们总是会说哦，这样子那没关系，那我们就为你祷告。那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就会觉得真的是有被了解，他们真的有听出话中话，所以以至于让我觉得很被爱，就慢慢的在那个性格上就一点一点的转变。所以以至于我会愿意跟人相处，我会愿意去帮助别人，自己走过这一段，然后再帮助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他们就会很乐意的，常常会跟我聊他们的事情。那我就会知道说，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听他们讲，就听。那我也很感谢神，就是我是一个口风非常紧的人，所以我有非常多人的秘密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这些东西，然后当我去看见他们的改变，我觉得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Yeah.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您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我今天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柴怡安。性格好像是人一生里最难改变的，特别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就来塑造，以至于我们的性格好像很困难来改变。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却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改变他的性格？他怎么样重新的来面对他的父亲？耶稣的爱怎么样来修复他与家人的关系呢？继续分享怡安的生命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条很长的路，并不是说我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家就整个改变。我觉得慢慢的在圣经上面去了解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孝顺我们的父母。我觉得当用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父母的爱会去更深的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那就像是爸爸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们。那后来了解了爸爸生长的背景，因为他是打战的，逃到台湾来，本来以为可以再回去，后来就回不去，才在台湾落地生根。当了解这个故事去想象的时候，就会知道其实父亲他不知道如何爱，他觉得给我们最好的，然后严谨的教导我们就是爱我们。所以那像妈妈的原生家庭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只要我给你我就是爱你。那所以变成在家里没有倾听这件事情，那没有倾听就会变得没有包容，所有的事情就是严谨然后做，严谨去做。当去了解他们的原生家庭的背景之后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去爱他们。
我知道说其实后来你跟爸爸的关系是有和好的，而且爸爸后来也信了耶稣。
对，刚刚我讲到倾听，其实我们也不愿意去听爸爸妈妈讲什么，因为我们就觉得你总是都是讲这些。但有一天我就是觉得我需要去倾听他们在说什么。当有一天爸爸在跟我讲他打战的事情，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我要倾听，所以我就坐下来，我就开始听爸爸讲。那其实他在讲什么，老实说我真的很没有兴趣，因为我无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那样的生活，因为太困难了。他的那种生活是8岁就离家，其实我没有办法想象。可是我还是坐在那边听完，然后是这样哦，就是还是会回应他说哦是这样。讲完之后我就发现他讲了2个小时哦，讲完之后我爸爸就非常的满足，他那天就非常的快乐。所以后来我也是学习在吃饭的时候来跟我妈妈聊聊一些事情，然后我妈妈也开始跟我讲一些家里的事情，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妈妈背后有一些故事。那开始倾听，当我学会倾听他们，他们也会学习来倾听我。那这过程其实蛮长的，大概花了5、6年的时间学习彼此倾听。爸爸是90岁的时候受洗，妈妈就是一直都在为爸爸祷告，我们也是会为爸爸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就是有时候时有信心，有时候就没有信心。看见说诶，我们都已经祷告了这么久，为什么都看不见爸爸受洗，或是你好歹有一些改变，因为你看我们都有改变，那你怎么都没有改变，心里就会很沮丧。那个时候就会问上帝说，爸爸什么时候会受洗啊？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心里就是有一个意念，每一次在为爸爸祷告的时候就会跟上帝说，主啊，你要让我在让爸爸在有生之年享受你。每一次的祷告就是只有这句。慢慢的我觉得神他就是倾听这个最微小的祷告。那爸爸在84岁的时候中风，可是因为年纪大，中风要再恢复复健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教会很多的人来关心，再加上爸爸曾经作战的这种毅力，对于复健这件事情他就是哇作战的这种精神，我就看见他在复健的这种精神其实也很激励我。他每天就是很规律的去复健，纵然很痛不舒服还是去做，所以他的状况是越来越好，就很奇怪，他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好。然后到90岁的那一年，他的病又比较好了，教会的人有来看他，那他也就是说好，他愿意受洗。要受洗的时候，他当天就跪在台前，他受洗完，他就是确定他受洗完站起来的时候，哇，那眼泪止不住。爸爸受洗之后变得非常的喜乐，对于我们我觉得他更多的包容，变得说他好像以前我们期望的爸爸，诶，现在都看到了，他会倾听我们， 他会很希望我跟我先生常常回家看他们。就算我们不能回去，有时候真的是家里有事情啊，或者说诶朋友聚餐啊什么不能回去，他还是会说哦好，那没有关系，你们要路上要小心，给我们很多的爱。那那种爱就是真的是倾听跟关心的爱。我们每次回家他就会说你吃饱了没啊，你今天好吗，他就会打电话来问候我今天好吗。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以前他不会这样子，他就会一回家可能就会你这个做了没那个做了没。我觉得神自己改变了爸爸，整个家庭的气氛因为爸爸的改变整个就是改变得非常的大。
爸爸当时候受洗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我想许多人的关心是很对于爸爸来讲是真的是很重要，这是他受洗的关键。因为就像我刚刚有大概聊到一下我爸爸的背景，8岁离家，所以离开家也是没有家人在身边，他朋友都是战友，战友总是会有离开的时候，因为可能就是看着他离开自己。爸爸对于人的离开其实他是无奈，但是他也不得不去接受，所以爸爸的性格就是很悲观的。但是这些关心他的人让他知道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事情。这样的时间大概长达差不多7-8年左右的时间，都一直有陆陆续续有人到家里去关心爸爸，跟爸爸聊一聊，爸爸想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这样的过程当中似乎好像看不到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倾听让爸爸越说越说，他自己就慢慢慢慢的他自己有被医治，心里面的那种从小没有得到的爱，我觉得他自己就被医治。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来宾就是柴怡安。那怡安，你说以前的个性是很渴望亲密，但是又很害怕敞开自己，然后又很极度的要求自己。那你觉得这个个性在你的感情路上有没有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呢？
以前就是很完美主义，又有点自卑。对于感情这件事情，其实我非常的渴望爱，所以就一直很希望说有一个人可以爱我了解我。所以当有遇到有个男生可能对我不错，我就会觉得他一定了解我，他一定爱我。在那段关系里面，我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完全投注在这个人身上。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完全迷失我自己，他希望我怎么样我就一定会怎么样做，然后而且我会做到非常好让他喜欢。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自己的这个感情生活跟自己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纠结，所以跟家里的关系也在那个时候也是很非常的不好，而且自己心里会觉得就只有这个人他能够了解我，但事实上其实他没有真的了解我，他只是把我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因为太累了，在外面都要迎合别人很累，所以回到家就会变成总算松了一口气，
情绪上很纠结吧。
对，
心力交瘁的感觉就是发生在高中毕业在书店工作的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对，
在现在的婚姻里面跟丈夫两个人怎么样依靠基督信仰来活出那个真实的爱呢？特别是你说你是比较容易注意细节的，但先生是艺术家型的性格，
对，
怎么样彼此接纳？
我觉得神就是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在圣经上的话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家庭生活，真的就是异性相吸，就是他不一样，我就是觉得哇，他这样自由派就会觉得让我觉得很轻松。那像他会觉得我这种言情派会可以让他觉得很多事情可以 organize， 可是当事情真的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冰跟火。到最后我觉得就是在信仰里面我们就是学习说我们真的是看神不看人，婚姻当中学习说我们这件事情该如何做，我们就是一起来祷告。最后因为圣经说丈夫是头，我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让你做决定，我们祷告之后让你做决定，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决定，那 我们就是这样子做，因为我相信神会给他智慧。那因为我自己之前的原生家庭爸爸就是比较严谨，然后又是会说诶你就是要怎么做，所以以至于在婚姻当中我觉得我有一些部分时候是这样，我就会跟先生说诶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当 我的气势大过于我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没有办法做他自己，整个家庭的关系就会变得奇怪，就是会变得说看得出来就是女生比较强势，那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我问他事情，那如果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那我就会给他几个选项，然后我们就来祷告，祷告之后就好，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这样一起去做，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就是一同承担。因为圣经是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可是丈夫要爱妻子，我觉得是相对的关系。他很爱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心服口服的，会觉得好，那你说的就是这样子，一方面是这样，那另外一方面是我相信神会给我先生智慧做一些决定，所以我就会觉得自己在生活上反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重担，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扛，我觉得自己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共同经历一件事情，而不是说我埋怨他或是他也会埋怨我之类，就在家里就没有那种埋怨的事情。
现在享受天伦之乐，家里面有两个这么可爱的双胞胎的宝宝。
嗯，我们其实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在美国。那半年之后我们回来台湾，结婚一年之后我们才决定我们要开始来决定要生孩子。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一直看着别人怀孕，然后自己就觉得，怎么会还没有轮到我们？所以我们就去看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经历了很多的西医的治疗、中医的治疗，花了非常多的钱，然后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到最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有点心力交瘁，因为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功课，有时候还要出去外面都还要拿一大堆的药，然后有那种尤其中药都有水药，所以水药煮好之后还要放在保温壶里面，然后还调闹钟，设定闹钟要吃药，把自己就是搞得很，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自己变得很多事情都是在吃药看医生生孩子，吃药看医生生孩子这件事情上面打转，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累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回到原本婚姻生活的关系，决定放弃所有的治疗。我们就祷告跟神说，我们想要孩子，真的很想要孩子，但是上帝你会怎么安排呢？有人就建议我们说，诶，你们可以去做人工或是试管。那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没有要去做，是因为我非常的怕痛，我自己也知道说如果在这辛苦的过程当中我一个人承受，我知道我多少会有点埋怨，我宁可不要埋怨，我不要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决定我们不做人工跟试管，所以我们就是继续祷告，那还是没有，所以我们就想好专心服侍神，那也专心的彼此之间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关系，让别人看见我们婚姻的美好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的亲戚啊，我们的朋友，他们自己本身有领养孩子，很多人来跟我们聊一些关于领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那不然我们来试试看，所以我们就去找了这个机构。很快的我们就是开始就安排到课程，然后就上课，这过程大概是七个多月的时间。在领养孩子之后，我们就跟先生就一起在忙碌孩子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会想要有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没有放弃过。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照顾孩子快要近两个月的时候，才发现我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不舒服就一直持续，但是都没有改变，而且情绪也开始有一些些不一样。等到先生下班回来才跟他说，我有些不舒服，我们才想说，那不然我们去检查看看，才发现啊，原来我怀孕了。第一次不敢相信，再确认一下好了。后来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感动，我就哭了。
哇哦，感谢神。等待有一个生命降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等待的过程是最煎熬的。神的话怎么样帮助你？
在等待的过程，其实我会对外面的人说，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对上帝有信心，因为我相信他可以。可是回到家之后，我就会觉得，神啊，你看别人都怀孕了这样子，我们就在想说，神啊，什么时候可以轮到我们？那当我们领养的时候，我们想说，那好像这条路就到此为止，所以我们有了孩子，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这件事情。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还是有那种心情在等待的时候，还是多少会对神会有发出疑问。曾经在这过程当中，我在这个士师记里面有看到一个经文，它是在士师记第13:3，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是在我们领养之后我读到的这个经文。我仍然觉得神啊，你还是有你的计划。我记得在还没有到领养之前，我们家有接待一位神学生来我们家住。这神学生他很特别，他常常都会带一桶钱，然后去给他身边的人，告诉他说，诶，你可以看看这个，你可以抽抽看，你先祷告，然后你可以抽抽看里面有什么话是神要对你说的。那我记得那一天是他第一天晚上来住我们家，我祷告的时候其实心里祷告的东西跟我真的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就心里想说那就希望我先生工作顺利好了。结果抽出来的签是关于说就是上帝要除去我的羞辱，然后让我有一个孩子。那我看到那个签我就一直掉眼泪，因为我知道说神他知道我内心真正的渴望，而不是嘴巴上这样子讲的。当我这样一直在掉眼泪的时候，我那个神学生朋友他就知道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所以他就抱着我，然后就为我祷告。然后我当天就是真的是哭了蛮久的，然后就跟神说我等了快7年。很神奇的就是真的是快要在我们结婚快要7年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没有让我羞愧。
怀了孕之后丈夫的反应怎么样？
我觉得他很可爱，他的反应是第一个反应是哦，然后就没有反应，等到大概快3个小时之后他才哭着跟我说，我觉得好感动哦。我心里想说已经过3个小时了，
怎么他的反应有点像恐龙啊
对，他的反应很像恐龙，我觉得可能跟他小时候很爱恐龙有关系。刚开始他的反应是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之后他哭着跟我说他很感动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真的非常感动，只是可能那个后面一点才有觉得整个那个情绪才酝酿出来这样子。那一天刚好我们就是做完检查回家，我们就带着孩子，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在车上祷告。对，我们在车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哭了。
我相信不止你自己开心，你的丈夫很开心，你身边的人一定也非常开心，特别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公公婆婆，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对，我妈妈知道的时候，爸爸妈妈知道的时候，他们刚开始是以为我们在跟他开玩笑，想说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怀孕这样。妈妈就哭了，妈妈就说哇，没有想到神在这个时候给了你们孩子。公婆是更开心，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是公公生日，所以我们就跟公公说上帝要送你一个大礼啊，公公就说什么大礼？我们就说就是你要有一个真的孩子。然后公公就非常非常的兴奋，也很开心，对，全家人都非常的期待
有一个生命在你的肚子里面。那个感觉感受是怎么样？
我觉得生命在肚子里的这种感觉很奇妙，常常会想说我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会不会对我的孩子有什么影响，我说这样的话好不好，会不会对我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很感谢神，因为在照顾双胞胎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需要管教的时候，那当然孩子不可能讲一次他就会明白，所以可能讲了很多次之后他可能就是还是不明白，还是会犯错的时候，我觉得很感谢神是上帝给我很多的耐心，所以不会让我说会有太多情绪的起伏。所以这样我就觉得我常常都是在很开心的状态，我相信我开心的时候孩子也会开心。那当然有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一点点想说我已经讲这么多次了对，但是很奇妙，就是每次这样子的时候我肚子就会有点不舒服，就会觉得很紧，或者是说有一边特别会觉得很像在抽筋的感觉，所以我就必须要停下来。
要发怒的时候宝宝就会告诉你说妈妈不要生气。
对 没错没错，
就是时候提醒你这样子。
对，
怡安，你自己从国小六年级接触到了基督信仰，一路走到现在，你觉得基督信仰当中带给你最宝贵的是什么？
我觉得信仰里面对我来讲最宝贵的就是，我觉得耶稣就是爱。对，那我觉得像圣经上有说，如今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觉得这个爱真的是可以解释所有一切的事情。有一位神，他就是一直爱着你，他包容你，然后他也接纳你，看你就是你原本的样子。对，那我自己就是觉得在这信仰当中我得到的最多的就是爱。
那怡安是不是也可以就着你自己在等待哦，走过这段辛苦的经历，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我觉得我最想要说的就是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我觉得等待很辛苦，我可以体会，我也可以明白。真的就是我觉得紧紧抓住神的话，你要相信上帝他会为你成就大事。那我当初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真的我就是一直抓住那句话说，神说他是命立就立，命有就有的神。就算是在洗手间里面跟一个人在洗澡，跟上帝在 argue， 跟神说为什么别人有就可以立就可以有，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但我觉得神他是怜悯人的神，而且他也是可以让我们任性的神。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算如此，出了洗手间的门，我还是觉得神是命立就立，命有就有的神。所以在这七年的当中的等待，真的我要说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真的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我觉得神都是一直在我们身边的。真的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从自己的原生家庭呢，一直到结婚这段路，一直到求子，然后到最后有了孩子的这段路上，回头看发现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也很喜欢圣经上一句话，是在诗篇的第119篇105节，他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就是在圣经上的话里面，我觉得神自己安慰了我，神真的是成为我很大的帮助。
是，今天云彩飞扬音如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柴怡安。怡安，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音如。
我是音如，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命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很多人喜欢用牛迁到北京还是牛来形容这个性格啊，定型以后就很难改变了。也许我们可以努力的矫正自己，却还是有限，可能过不久碰到某些事，以前的性格又回来了，所以感叹说，哎，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可是怡安的故事却让我们看见，原来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原来人生是可以翻转的，可以活得不一样的。他不止性格改变，生命改变，连带和父亲和朋友的关系都改变了。而且音如觉得更美的就是他能够真正的欣赏跟接纳自己。他说，我好喜欢现在的自己。这些奇妙的转变都因着怡安遇见了耶稣。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觉得改变很困难吗？是的，我觉得靠自己改变真的很难。但或许今天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在这特别的时刻里做一个决定。耶稣啊，我要来倚靠你，求你帮助我生命改变，因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已经取得了柴怡安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 燕如很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也可以将他的故事呢分享给你身边你想要传福音的对象，或你觉得啊这个故事让你很感动，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哦。我也很鼓励你呢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着你来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透过函授，也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课程。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柴怡安的生命故事，欢迎你使用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音是英文的音，如果的如。那方便上网的朋友呢，欢迎你多多的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救命的救，恩典的恩，救恩之声，你可以线上的来收听云彩飞扬和其他的节目。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燕如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次空中再相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